那个罪的代价是很大的。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说，那现在呢，大卫的儿子是死了。那么有一件事很稀奇，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八十八，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那弟兄姊妹，所罗门是这么生下来的。那个建造耶和华的殿的人，乃是所罗门。就在神的手的同时，你看有神的恩典。就在人犯罪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救恩是从所罗门来的。然后你读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的后裔，你讲的主耶谁生谁，谁生谁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在那个家谱里面，你也读到乌利亚的妻子，你也读到所罗门。这里不是亚撒龙，这不是别的，你如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后来的暗论，这不，这些都是他的儿子。但是呢，就是他与八十八所生的儿子。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你看救恩是从这里出来的。我们知道说大卫这个器皿是碎了，现在神的手临到他，按理来讲神不能再用大卫了，所以你看见吗？神没有医治他的儿子，这个是乃是神的手。但是你从所罗门的身上，你就看见神是蛮有恩典的。现在你看见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见神没有放弃他，因为神当初应许大卫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当然大卫没有想到神是这样的把所罗门赐给他的。真的要建造圣殿，那个人居然每次他看见所罗门，他都看见恩典的影子。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一面你不能不感谢主，但是另一方面你看见说神爱大卫，神越爱大卫，那个行政的时候，那个管教的时候越来越沉重，神不轻易的让他过去。所以呢，后来就发生了家里许许多多的事。他发现他的女儿受了玷污，他发现他的儿子暗论，结果被亚撒龙杀死了。那么当然，大家详细的故事大家都很清。你知道大卫的感觉是很细嫩的感觉。你记得等到暗论死的时候，你看大卫为他哭，大卫为暗论哭，所以大卫的感觉是很细嫩很细嫩的。当然了，亚撒龙有亚撒龙的理由，你怎么可以随便玷污他的妹子。那么当然这个里面的故事就大家如果读过以后就很清楚了。那么一面呢，他为亚撒龙为这暗论悲哀，另一方面呢，亚撒龙就逃走了，一逃走逃了3年，他逃到哪里？逃到基述，基述大概就是今天，就是今天这个加利利的北边。如果加利利，大家你知道有一个这什么地方啊？你知道这个，伯赛大，圣经里面讲的伯赛大不是彼得的家乡吗？所以如果这个加利利海啊，如果是中的话，它大概在1点钟那个地方，1点钟的位置。那么到现在你会看见有很多考古的就在伯赛大，那一带就是基述。所以呢，那个时候亚撒龙就躲到那个加利利海北边去了，就是伯赛大那一带。那么一待呢就是3年，然后呢这个暗论死了以后呢，大卫就得了安慰。那么等到这个暗论死了以后呢，圣经说大卫心里就切切想念亚撒龙。那这实在是大卫的心。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看大卫故事的话，你知道的的确这么多儿子里面最叫大卫引以为荣的，那就是亚撒龙。你看呢，在14章25节，圣经怎么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的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 弟兄姊妹，圣灵圣经的形容从来不夸张的，圣灵一份就是一份。那这里圣灵对亚撒龙的形容是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的，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今天你能不能找任何一个人从头顶到脚尖，从脚底到头顶是毫无瑕疵的？也许在这里有一个痣，在那里有一个点，你都不知道。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瑕疵，但是亚撒龙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重200舍克勒。亚撒龙生了3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叫塔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在这么多人里面，你知道所有人都以亚撒龙骄傲，那么当然呢，这个大卫也是以亚撒龙为荣，毫无疑问的。不，当然了，亚撒龙啊，他这样俊美，当然就是所谓的 charisma， 他有吸引的地方，所以后来他得着王的心呢，他得着很多的人的心，当然跟他有关系。一个人脸越长得像明星，越容易得着很多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亚撒龙的的确确是这个谁呢？是这个大卫心中的骄傲，那毫无疑问的。但是下面你结果你看见说是亚撒龙伤了他的心。那虽然是三年以后呢，但他心里还是想念亚撒龙。那没有想到他这个想念让这个他旁边的约雅知道了，所以后来约雅呢就想了个办法。那么详细的弟兄姊妹女主就知道了，那么就借着另外一个人，然后呢意思就是说提醒大卫能够把这个亚撒龙把他召回来。所以后来呢王就约见约雅，那约雅刚好知道王所要做什么，所以最后呢，然后果然是约雅把亚撒龙带回来了。不过这父亲还是很生气，叫他不要见我的面。所以又过了2年，所以一共过了5年呢，又过了2年，这个亚撒龙没有见王的面。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要把约雅叫来，约雅不肯来，结果后来就把约雅连把他放火烧了，然后约雅终于来了。那他最后呢意思就是他还是要见王的面，所以最后呢圣经说亚撒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伏伏于地，王就与亚撒龙亲嘴。所以5年以后呢，你看见亚撒龙终于回到了他父亲的身边。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亚撒龙他慢慢就得着许多人的心。那么详细的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亚撒龙起来背叛了。那么在亚撒龙背叛的里面有一个人本来是大卫的谋士，叫做亚西多福。那么然后呢最后你看见这个亚撒龙到了哪里去，到了希伯伦，然后呢他终于背叛了，然后呢很多人就跟着他。所以圣经说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亚撒龙当然有他的条件，我刚才说过了。那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撒母耳记下15:13，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心都归向大卫。那接着的是什么？接着就是大卫的流亡，大卫的逃。那弟兄姊妹，逃亡对大卫来讲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从前已经经历过了。不过他从前年轻的时候逃亡是逃扫罗，扫罗代表肉体，他是被圣灵膏的，所以那个功课是一种的功课，但是现在的功课是另外。那个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是神雕刻他，这一次呢是神管教他。那个时候大卫没有错，但是因为神要把大卫放在王位上，所以他从一个地方一个山洞躲到另外一个山洞，在旷野里面漂流。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没有想到大卫又开始过流亡的生活。所以那这次怎么逃呢？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耶路撒冷东边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那么现在很明显的，当这个亚撒龙要做王的时候，所以大卫就开始逃难，就开始逃他的儿子。那么很自然他们是要逃到约旦河的东边去。 所以最后是逃到约旦河的东边，那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然后呢，所以一路上呢，圣灵就特别形容了大卫怎么流亡的。所以圣灵从来不浪费笔墨。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一路上有许多事情发生。为什么圣灵那么仔细，一点都不放松，把那些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呢？在这个里面就给我们看，当大卫落在神的手底下的时候，大卫是怎么反应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看大卫所学的功课给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示范，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功课不光大卫学的，我们也应该要学的。那么不要忘记了，现在很明显的是亚撒龙攻击他，但是大卫记得神借着拿单说是神来攻击他，所以他认识神的手。许多人呢，就是不认识神的手，他只知道亚撒龙对不起他，他知道亚撒龙攻击他，他没有看见神攻击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他仍旧在，虽然他失败了，他落在神的手里面，但是现在他的的确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呢，你看见现在呢，他们就开始逃亡了。那么然后呢，有600个这个加特人呢也要跟随他。那么那个时候呢，王就对加泰人说，他说你们是外邦逃来的，为什么和我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你要么和新王同住，要么就回到你的本地去。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正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来带你。所以当许多人同情他，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啊，人的同情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不要忘记啊，现在的大卫不是从前逃亡的大卫，从前逃亡的大卫是圣灵膏他，圣灵站在他这一边，所以弟兄姊妹，人跟大卫，大卫有道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为什么这些人来跟随他呢？他所以流亡，因为他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那现在有这些人来跟随他，那弟兄姊妹，如果他仍旧活在肉体里面的话，他当然觉得怕寂寞，他觉得虽然现在我被推下王位，现在我要逃离宝座，但是起码还有人能够拥护我。那这个时候每一个拥护的人都能够打动大卫的心的，但这个时候大卫不是站在他自己这一边，他站在神的这一边。他如果站在他自己这一边的话，600个人、6000个人他都欢迎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劝他们回去，他说愿耶华用慈爱诚实来带你。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大卫是个罪人不错，但是到底大卫在神在大卫身上还是有些储蓄的。那些储蓄到了紧要关口的时候，你看应该很多人离开他，但他们没有离开。当许多人很碰到这种情形，一定打落水狗的，一定落井下石的。你读这段圣经，有人落井下石，那现在就是大卫怎么反应的，大卫到底怎么样来反应这些人。所以后来呢，圣经说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那么大卫然后呢，众民都过去，王也过了希伦溪，众民就往旷野去。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当然过了希伦期，然后呢就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撒都啊，就是和这个台神约柜的立位也一同来，他们把约柜也带来了，也带来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有政治常识的人，有政治意识的人，什么时候约柜在身边就代表正统，什么时候约柜在身边就代表神的同在。现在当然他没有脸了，因为现在你看他要逃离王位，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一定会掌握任何的资源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等到他看见约柜也跟着来的时候，那王对撒都怎么说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态度，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当一个人落在管教性的手底下管教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他就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 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弟兄姊妹，这是就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你从前祷告说，神啊，求你使用我，我愿意你为我造成一个器皿，但是现在器皿破了，你现在不能说神非用你不可，神可以用你，神可以不用你。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大卫敢把自己仍旧放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他知道说神不会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要让约柜回去，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喜悦我，我如果在耶和华面前，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那就表示说神伸出那个手，那个赦免乃是管教性的赦免，能够回来。大卫应该是不可以不回来。